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1960年代，奥地利的维也纳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被一道铁幕分隔成两个世界。维也纳享有脱离纳粹统治后的自由，而布达佩斯还在俄罗斯共产政权的控制之下。当肯普先生跟他的同工在布达佩斯寻找敢于在人前表明信仰的基督徒的时候，马托斯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肯普描述马托斯是他所见过的人里面最友善、最快乐、最积极和正面的一位。马托斯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一位官员，他因为职位关系，每年会去维也纳参加两次银行的业务会议。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定期拜访肯普和其他的基督徒。某一个夏天，肯普去火车站接马托斯，马托斯一下火车，肯普立即就感觉到情况不对。他们还没有离开火车站，马托斯就泪流满面地述说他伤痛的经历。他说，那天火车即将接近边界，穿着制服的警卫在离开匈牙利前的倒数第二站登上火车。他们穿过车厢，检查所有乘客的身份证还有文件。警卫马上发现马托斯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重要官员，他的证件很齐全，也有旅行许可。在检查下一位乘客之前，警卫要马托斯打开他的公事包，第一个被拿出来的是马托斯的圣经。警卫高举着他的圣经，让车上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并且愤怒地大吼：有你这样职位的人要圣经干什么？马托斯还没来得及回应，警卫就把圣经从开着的窗户丢了出去，而火车还在快速的行驶之中。肯普说，马托斯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时间向前快转两年，肯普又在维也纳的车站等待马托斯抵达。这一次，马托斯看起来很兴奋，兴奋的程度相当于两年前他消沉的程度。原来，就在马托斯离开布达佩斯的前几天，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马托斯认不出寄件人的姓名还有地址。当妻子准备晚餐的时候，他坐在厨房打开包裹，里面的东西像是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品，那是他的圣经。伴随着这个失散老友而来的是一封信，信上说，有一天我们孩子在沿着铁轨玩的时候发现了你的圣经，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其中一个孩子把它交给他的祖母，他立即认出那是圣经。消息很快的在我们这个边境的小村庄传开了，有些老年人在圣经被禁之前拥有过圣经，他们记得神话语的重要，而且神的话语是很带有力量的。我们决定把这件事保密，好让一些有心人来抄写圣经。我们花了两年多完成了这一项快乐的任务。 请原谅我们把你的圣经保留了这么久，但是你可能会想知道，我们这个秘密的小团体现在大概有30个人，我们为彼此受洗，每天都追求耶稣。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的话像雪和雨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却滋润了大地，使五谷生长，让撒种的有种子，让吃的人有粮食。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落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好事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但是不其然地受到阻挡，表面上好像计划中断，但其实全能的神掌控一切，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的手还在默默地做工，他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进行他的计划。信心坚定的人一定会看到他旨意的成就。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 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位航空使命团的飞行员麦克，一年好几次都要在厄瓜多尔的丛林跑道上着陆。他围着这片土地盘旋，向下注视，看到一位年轻人背上背着他的父亲，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在推着空轮椅。正被背在儿子背上的人叫汉伯托，许多年前一棵倒下的大树把他的腿压瘫痪了，现在他得自己在丛林里推动着轮椅在蛇形的路上行进。如果小径变得太糟糕，儿子就得把他背起来。汉伯托从不抱怨，不知怎么的，我想他的儿子也从没发过牢骚。汉伯托有一项使命，就是帮助将旧约翻译成他的母语，这样他的同胞就可以读到上帝的话语。这就意味着每隔几个月，麦克就要用飞机把汉伯托带到42英里以外的马库马村庄去。航空使命团在那儿有一个行动基地，就在那里，汉伯托正坐在一位传道者旁，他们在费劲儿地把汉伯托的校正稿录入到电脑里面。一些人会看着轮椅里的这个人在想，汉伯托扛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十字架，神应该减轻他的重担，毕竟他在从事着一项崇高的使命。可是汉伯托却说，不，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一样，上帝所给的十字架是他用神的思维来理解，用他智慧的工艺来测试过，并用他自己的手来掂量过的。他不会把超过要求一英寸大小一盎司重量的十字架给他所要给的人。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4节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的十字架如何？他在哪些方面对你周围的人有所贡献？上帝怎样通过你使用它来推进他天国的进程的？不管你背负着怎样的十字架，记住，上帝都用他自己的手掂量过，丈量过，不是太沉重，信任他吧。背负着自己十字架的他知道你的有多重。
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忍耐，忍耐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而且是必须养成的，因为能否忍耐对人生前途的影响至为深远。能够忍耐者，他必定会与人相处的和睦， 感情融洽。他所到之处必定会受人欢迎尊敬，给予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能够得人心，讨人喜爱，受人帮助。他在任何的地方工作，或者是经营什么事业，由于人际关系好，必定会事事顺利。相反的，如果人不能忍耐，脾气暴躁，稍与自己意见不合，就大发雷霆，丝毫没有容忍的涵养，和平的态度，甚至粗话也说得出口，使对方极度的难堪，无地自容。这样，那他在社会上就很难有什么美好的前途了。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这里所说的爱，一个人要有忍耐到底的心，因为爱里面是有牺牲的，而且是长久无止境的。若不恒久忍耐，就没有办法表现爱的真正意义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要我们爱主爱人，他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为要拯救千万世上的灵魂。他要我们传扬他的爱，可是我们要传扬神的爱，彰显他的爱，一定要遵行他的旨意，那也包括恒久的忍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圣经的话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记载在路加福音21:19。同时告诉我们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记载在箴言25:15。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忍耐到底的终必得胜。爱是恒久忍耐，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帮助。
小明错误的思维。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有没有求主耶稣帮助你呢？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帮助你呢？今天我要讲小明遇到困难的故事。小明很喜欢划船，有一天他和朋友们出海旅行。那天本来是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大晴天，谁知到了下午，突然狂风四座，暴雨倾泻而下。这下子，小船在风浪中摇摆不定，一个大浪过来，小船翻了，他们都掉落在水里，喊着说：“救命啊，救命啊！”不一会儿，有一只救生艇来了，朋友们上船都获救了，但是小明却说：“不要，我要等主耶稣来救我。”过了一会儿，有一只大轮船经过了，看见小明抓着一块木板，喊着说：“主耶稣救我啊！”大轮船停下来说：“我们来救你了，快上船呐！”小明却说：“不要，我要等主耶稣来救我。”又过不多久，小明力气越来越微弱了。这时候，一架直升机发现了他，看那海里有一个人快要溺死了，我们快去救他。可是小明仍然不愿意上直升机，他说：“不要，我要等主耶稣来救我。”最后他终于精疲力尽， 沉到大海的深处。他的灵魂到了天堂，他见到了主耶稣。他直问耶稣说，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主说，有啊，我三次派了不同的人去救你，你为什么都不上去呢？小明才恍然大悟说，主啊，原来他们是你派来的，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你觉得小明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虽然向主耶稣求救了，但是他却不能接受主耶稣帮助他的方法，因为他心中先设定了他要的帮助，譬如很可能是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或是耶稣拉起他的手在海面上行走。上帝当然可以这样救小明，但是上帝要用别的方法帮助他，他却不能明白。小明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思维拦阻了上帝的帮助，也拦阻了他听对上帝的声音。小朋友，你会不会遇到困难呢？你希望上帝怎么帮助你呢？你是不是希望上帝派天使帮你做功课呢？或者是像阿拉丁的神灯帮你收拾房间呢？其实我们大人也会遇到困难，也很希望上帝一下子救我们脱离难处，可是上帝的方法和我们不太一样哦，否则他就不是上帝了，你才是上帝呢。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自作聪明，要先放下自己的想法，让上帝有更大的空间来做他想做的事，因为上帝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最好。上帝有时候借着困难来训练我们的品格忍耐，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好像美丽的珍珠一样，是在痛苦当中长成的。把你的困难交到上帝的手中，不管是难解的数学题，难背的历史书，还是难以相处的家人朋友，你都要交给上帝。上帝也许不会照你的方法来改变环境，但是他却赐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能够更加成熟。相信上帝的安排不会有错，在困难当中专心的倚靠他，你一定会大蒙祝福。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这一段是马可记载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描写耶稣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了几个词。第一个，耶稣他也是惊恐的，他也是难过的。耶稣自己说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说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和我们人一样，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之灾，他也是极其的难过，他甚至惊恐，他甚至也是非常的忧伤。这是我们人类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一些情绪。耶稣他同样都有，他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是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极大的忧伤，极大的恐惧，也是极大的难过，他经历了我们人所不能够经历的。那么耶稣是如何经历的呢？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经历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靠的是祷告，他靠的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把自己心中所经历的，他向神坦白，他说：父啊，求你将那时候过去。他甚至说：求你将这杯撤去。在这里，这个杯指的是耶稣将要饮的这一杯苦酒，这一个最苦的酒，这一杯他要求神，求父神把这个杯挪去。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意经历他要经历的这一切的苦痛，包括他的被捕，包括他的受审，包括他的被人嘲弄，包括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这个肉体的苦难，同时也要经历那个死亡的苦难。他要经历所有的这一切，耶稣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意，他把这一切都向父神来诉说。当他这样诉说的时候，他就得了力量。他三次这样祷告，圣经上说他说一样的话，他靠着这样的祷告，他就能够有力量，能够经历这样一个苦难。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细节，耶稣对天父说：求你将这杯撤去。我们知道他刚刚和门徒一起分享了一个杯，就是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在这里他又提到这个杯，所以说当我们每次在纪念主，再来喝主的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所饮的这一个杯是一个苦难的杯。主他说这个杯里面所倾倒的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被倾倒出来，会让耶稣他作为人，他经历死亡苦难所带来的一切的痛苦，包括痛苦，包括忧伤，包括恐惧，包括难过，所有这一切的情绪，这一切的心理的作用，那么耶稣他都经历了，他经历了我们所不能够经历的，他靠着祷告，靠着和天父连接，靠着神的能力经历了这一切。那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和他共饮一杯，我们在饮耶稣的杯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说明我们这些门徒也在地上也会经历耶稣那样的时刻。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耶稣他经历的那个时刻那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时刻。所以说耶稣也告诉门徒要警醒祷告，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会软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那样的时刻，可能不止一次，我们的心里愿意去跟随耶稣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肉体却会软弱，却会退缩，我们会感到像耶稣经历的，感到恐惧，感到难过，感到难以承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向耶稣来学习，借着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说什么漂亮的话，也不要需要像彼得那样在神面前表忠心，我一定要跟随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真实所想的告诉神，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才能够跟随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这一条窄路，才能进这个窄门，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神，一起靠着神的能力在地上走这一条天路。感谢神。
听一弟兄讲他在培训学校的事情， 学校要求他把教学年限及经验放大，甚至编造一些有国外学习先进教学模式的经历，以便吸引家长，招到更多的学生。学校甚至专门交代老师，家长咨询跟家长聊天的时候要自信，要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英语老师，甚至要告诉家长自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科目的教学领域就是数一数二的人。因自己接受不了这种夸大欺骗的理念，自己也确实没有那样的实力，也说不了气哄人的话，最终因与学校理念不合，不得已离开了。据说学校开了几年，最终倒闭了。有一大姐是做美容和药材生意的，穿着时髦，佩戴的首饰昂贵，无论去哪儿都开着昂贵的奔驰车。她说她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事业做大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她的商业帝国。一年轻女子想跟着她发财，这个年轻人被告知要如何对顾客夸大产品效果，如何忽悠人及怎么处理和化解各种危机，并告诉他应当如何包装自己，要穿昂贵的衣服，戴昂贵的手表，外出见客户要开奔驰车，不然人家觉得你没实力。女孩一听，钱没赚到就要做大量的投资，而且根本投资不起，只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发财梦了。还好因为后面被举报，这个大姐的美容店涉嫌欺诈顾客、虚假宣传、产品劣质被查封了，还罚了款。后面很多人才知道，她自己也是欠了一屁股债，奔驰车的贷款都没有还清。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让人怒火中烧的新闻，起因是一家长他的孩子长期腹泻，去医院输液康复后，只要一回学校，腹泻又会发生，但吃家里的饭菜的时候就没事儿。所以家长怀疑是学校用了劣质的肉菜，家长悄然摸进学校食堂的时候，闻到食堂里散发着臭味儿，这才发现所有的肉都是发臭的，随即录像拍照发家长群。很多家长也说自己的孩子像这位家长的孩子一样，长期肠胃不适，大家涌到学校讨要说法。新闻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和企业被免职和罚款，为了利益最大化，人心真是坏到了极致。这个世界是恶的，人们也时常效法恶，也被这个世界的恶欺哄。这个世界甚至告诉我们，只要你能赚到钱，无论什么方式都无所谓。我们会被洗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凡事都想正正规规的来，根本走不通。有时欺哄、夸大，甚至做点昧良心的事儿，只要使不了人，都是可行的。弟兄姊妹们，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属乎黑暗，我们现在乃是在光明中的人。所以，任何神的子女不可行这些暧昧之事。我们不能为罪找开脱的借口，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哄别人。行这些事的人，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行这样事的人，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那是罪，那是死，这些事终究隐藏不了，因神的光要把他们显明出来。以弗所书5:6-10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上周礼拜的时候，教会一姊妹带来了一对夫妻参与了我们的敬拜，我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让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结束后，我找到了他们，想与他们聊聊，向他们讲讲我们教会的情况，也了解下他们的近况。因为我听说他们没敬拜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觉得我们教会适合他们，希望他们委身下来一起敬拜。但看得出，他们不愿意多聊，连自己的全名也不愿讲，说自己有事，马上就离开了。邀请他们来的姊妹说，他们夫妻以前也是大教会的，很爱主。原来两三个家庭一起敬拜，后面发展到了快100人。但后面教会内部发生了争斗，一位很有钱的弟兄很是专横，他说的一切都必须听从，不能有异议。又时常邀约弟兄姊妹到他家或户外举行这样那样的活动，与大家吃吃喝喝，并拉拢了教会的几个主要力量，给他们送这送那礼物。之后便开始对这对夫妻进行了各种攻击排挤，他们很受伤，最终离开了他们当初建立的教会。那些年他们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卫生弄得好好的，大小组各样活动从不缺席，周天更是第一个到教会的家庭，预备这预备那，迎接弟兄姊妹的到来，持守真理，专心讲解神的话语，为着教会的各样事情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需要祷告的人，需要探访的人，夫妻二人都亲自去为之祷告和探访。当因教会的分裂和自己受到的伤害，他们现在变得冷淡，不愿再委身任何教会，也不愿与人建立各样的关系。目前他们自己开启了一个蛋糕店，专心打理该店，也不愿再跟别人传讲耶稣。我听了之后，对他们的经历能有些感同身受，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教会内部的争斗比属实的争斗还可怕，还残忍，还让人受的伤害更大。这是最大的破口，这是魔鬼撒旦最希望发生的。而弟兄姊妹们又时常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特别是主要同工之间时常产生极度纷争、争权夺利的事情。当弟兄姊妹说谁讲的道好，哪天受到了谁的探访，受了谁的帮助，这本该是美好的见证，但同工间不但无法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感恩有人默默地做各样的事工，反而是怒火中烧，满心不是滋味，继而拉帮结派，使各样破坏合一的手段，在神的家里真是不该。主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们看看今天教会里争权夺利，比谁的道讲得好，比谁更受欢迎的人，就把教会搅得乌烟瘴气，最终导致教会分裂。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职场，在教会中伟大也不是要掌控人、受人敬仰，而是要服侍人。同时也对我们任何与教会弟兄姊妹建立各样关系的同工也是警醒。我们进行不同的小组，组织各样的外出游玩活动，各样的吃吃喝喝，无论做什么，加强建立彼此的关系和连接是好的，但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最容易出问题，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无论我们做什么， 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圈子，满足自己的虚荣，而是要把人领向神，让人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当有这样的心态和认识，弟兄姊妹间的关系才能是单纯和正确的，自然也才是健康的。最后，我想对今天能读到或听到这篇文章的信徒，特别是教会的带领者说几句：永远看神，不要看人。人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会让别人失望，但神不会。无论经历了什么，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否则我们也不蒙神悦纳了。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七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影评人阿晨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腓立比书第一章，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 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